来来来，那我是
光鲜亮丽的表演者们，在舞台上，在镜头上，有时看起来是那么的遥远。演员好像是一个很 fancy 的职业，但生活却不总是那么 fancy。他们和你一样，过着平凡的日子。演员卸下角色后的人生，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成就了现在的他们呢？欢迎收听《演员的自我修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馨燕，欢迎收听《演员的自我修养》，来到周家宽与郑怡农的下集，和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哟吼！
他是郑怡农，
他是周家宽，
怎么会是嘉奖这个？好啦，下集我们要来聊聊哈，你是怎么成为现在的你？好像有这个title 吗？我们有讲好这件事情吗？突然间蹦出来，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
对，对啊，因为其实就像上集说的，觉得诶，在喜欢怡农这位女歌手和认识她的时候，会觉得诶，她好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然后以及在有一次忘记在干嘛了，然后呢就跟郑怡农一起这样走一走，走一走，走去 Seven 的时候，在路上我就突然很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诶，像你这样子比较内向的个性的人，为什么会还想要上台表演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活泼得不得了，那我好像去表演的理所当然。可是那到底对于一个内向个性的人来说，上台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嗯，首先要说，就是我上台真的是另外一个人格，对对对，就是，然后我很享受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我很享受这个突然之间上升的感觉，嗯，对，很像当了两个小时的鸡桶这样。那我最近理出的一个答案是，因为我是很需要跟这个世界呼应才会知道我，对不起，换一个说法。
好，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世界的期待，嗯，没有这个世界的眼光，我可以在原地自己转动，哦、到转动一辈子，嗯、我不会前进、嗯。然后我觉得无所谓，我不是很在乎这个世界的常规，就是人应该往哪里去这样。嗯、对、哦，可是。其实我内在有很多东西，我有接受很多资讯，如果一直在里面转动的话，我应该就有一天自己会爆炸。对、嗯、所以就开始产生了创作的欲望。那创作完之后被别人听到，就会接收到回响，接收到回响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动力，是哦，那不然我上台唱这首歌，然后再接收到别人的更多的回响，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循环，然后这个循环让我开始跟这个世界有连结，然后开始前进这样。所以没有舞台的话，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说实在。对啊、嗯、
其实也是很小就开始，对，你第一次有写歌的欲望是几岁啊？因为写歌它其实是一个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模式嘛。那你有印象你第一次、嗯
应该是国，我不知道，国小国中。
国小
对国小，可是国小那是什么？
可是当然那个东西后来当然没有变成大家听得到的歌，可是就是我会开始乱编词曲、嗯、我会就在洗澡的时候自己乱编词曲、哦、然后我会甚至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对、oh. 对，但是那时候没有去意识到我这个东西叫做在创作或是在写歌，嗯哼，我只是、嗯、
在玩，
对，嗯嗯，然后一直到真正写歌是19岁嘛，嗯，对对，其实这一路也就做了很就是生产了很多文字，但不一定是歌曲，只是就歌是其中一个。在玩的过程之中很自然蹦出的东西这样。
嗯。我听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我如果说在检视我小时候都在干嘛或者是写的东西，因为我也会习惯写东西，但是那个我的写的 形式好像真的都比较是一个散文或故事型的人、嗯、所以好像我现在是一个演戏的人或者是说故事的人好像很合理。嗯，对，那旁边那个点头男呢、哦、
我点头只是我很认同你说的话而已、哦、
所以写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习惯对不对？
不是欸，我觉得不是。嗯，但是如果说第一次写歌的话，那我应该是高中跟初恋女友分手以后写的一首，就是自己自以为是的一首，就是哦，我真对不起你的一首歌，这样
哦，真对不起你，居然是这个面向。
对，然后就是好像一直以来也没有书写的习惯了。哦，对，但是我喜欢书写的感觉。Uh-huh. 所以我喜欢书写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行事历什么东西的话，我都是习惯用自己写的。哦、oh. 嗯，不好意思，我没有书写的习惯，没有办法跟各位对齐。
我只是觉得很高兴，就觉得好好，因为书写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有一点复杂。哦、我不知道哎、欸，
怎么会用这个词呢？嗯。
不知道欸，我觉得习惯有在写东西的人好像都比较复杂。笑哦、我不知道，我可是这只是我的第一个直觉，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我确实因为写东西的话需要某一种组织能力，然后如果你写的是自己的事情，那你就是在组织你自己。嗯，所以就是竟然会享受组织自己的人，我想应该不会太简单吧。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
欸、你好像有在
就是因为
解答我的，
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会开始去厘清自己的思绪、嗯、那你厘清了以后你就可以更往下一层去挖。嗯，所以你说就是有在写东西的人或许比较复杂。嗯，这其来有自啊。嗯，是吧。那如果我没写
又来了其来有自。你看谁会这样讲话。
我想说所以我就平常就是都没有什么在写字，所以就是想的东西都比较没那么复杂。
不会，可是一方面有可能你就不会困扰自己咯。哦、oh, oh. 对啊，这是另外一个。因为对刚刚怡农说你就会开始组织什么，那真的就是会架构出一个你在文字上面的文字，不是上面，是文字里面的世界。嗯嗯嗯，你对呀，很讲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又不知道要怎么说明这个感受。
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出过一本散文集叫《孤独培养皿》，然后但是我后来。近期我就比较坦诚跟大家讲说写这本书的过程非常痛苦，然后还有包括后续的那个宣传就是更是不得了的自我纠结。因为你就是真的在你在写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第一点就是你要不断绕开伤害别人的部分，可是然后你就会陷入一个，那我现在写这个东西的意义到底是它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真实，可是它是一个名字叫做散文的东西，那它被产出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我又在这个中间，但一定会有那种写一写就觉得我这太聪明了，我怎么会这样组织这个文字？ 对、啊、对，可是你一瞬间又意识到说，可是我在现在在这边沾沾自喜的部分是我在组织我自己的人生欸，然后我竟然觉得这件事情很聪明，然后我为了这件事情很开心，这样。那其实有点变态、
啊、我不知道。我理解这个很奇怪的回路，就是当你拿笔了之后就开始了。你要不要也开始一下？
我有在写词，
歌词，
对，就是当然都是一些 case， 但是就是就是我懂怡农，就是他说写到一个组织到一个很完美的架构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是不能小瞧我这个小脑袋。
什么意思啊？
但是因为你刚刚说就是你在写那个散文集的时候，你会刻意避开一些或者绕开一些伤害人的桥段。嗯，所以那些事情会造成整个作品出来的一个或许不真实性会偏高吗？或者是有隐恶扬善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吗？
应该是说 对，会有一点，就我后到后来甚至有一些东西就明明它是散文，但是我里面就有很明确的用比较虚构的手法在写，在就是用隐喻的方式，
就是比较不愿意去碰触的，
对对对，在写一个事件这样。对，但我其实知道，如果这就是一个跟恶魔的交易，你知道某些东西你写下去那个很痛，这样给它戳下去就会超好看，但是你不能这么做。对，然后你要想尽各种其他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事件写出来，然后在这个想尽各种办法的过程之中，就会觉得那我到底为什么要想尽这种各种办法去写这个东西，你就会陷入自我怀疑的回圈这样。
欸，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在避开有一些比较一写下去就会比较血腥的东西的时候，你写成另外一种版本的时候，我的解读或我的想法会是我选择的那一些东西是我希望的样子。
嗯，哦，
因为我会觉得就像做戏，你做的戏会有一点觉得说啊，应该不会有事情发生的这么完美吧，可是为什么你选择相信这个比较完美的版本，我个人的解读是因为我希望这个世界可以这样。
嗯，
就有一点像是投放一个希望，或者是投放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个世界的样子，然后让有一些人还对于有些事情有一些希望吧。
嗯，
哦，
这个是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伊农会选择不跟魔鬼做这个交易呢？
我想知道怎么讲，就是这个，因为这有关系到几个面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写歌也是一样，或者是任何的产出，任何形式的产出，包括甚至是生出一个企划，或是拍一个影像等等的，我都觉得我要善用我的资源，那个资源是包括我的经验、我的感受，那当然还有很实际的我今天花了多少钱，然后对我找谁一起工作等等的，我要善用这个东西，我不能让它产出去之后只是为了自我表述，只是自己爽。
嗯，
对，我不知道这样要干嘛。对，所以就一旦产生了这个意识之后，最后就会做那个不跟恶魔交易的选择，而是去选择一个更即使那个意义是不一定是什么很大道理的事情，可是它一定有它。比如说我都会说我每一首歌写出来很像一个房间，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个空间自己坐一坐或是躺一躺这样。对，那这个就是我赋予我所有创作的意义。那一旦这样的话，我当然不可能去创造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尖刺的床，然后大家躺上去就会死亡。对，
有些人喜欢这种，
可能对，你知道，
但是他们就会选择其他人。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哦，对。每一次跟阿农聊到，就是他以前的作，像我现在脑袋里面又在跑一首歌，以前的歌。
嗯，
对你来说我也许只是风景啊。就是你每次在讲到你以前的歌的时候跟现在的时候，你就会说哦，我现在跟那时候差很多，或者是我现在进步很多。对你来说那个进步和差别很大的部分是什么？
当然首先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技术上面的差异。
其实很在意这个。
可是那为什么你是回去看你以前的东西会觉得哎呦呀？
对啊，就是那时候干嘛这样乱用力啊，为什么现在是用吼的这样。对，可是那比较是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职人。所以我有身为职人的 proud， 这样就是对，就我现在可以把自己操练成这样，这是很多的努力来的，这样对，所以才会有这个技术上面的自我反省，对于过去的自己，对。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是，现在写东西，我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就像我讲的，就是我不会单纯只是在做自我表述，我会有很明确的它跟这个世界的关联，那不一定要是很大的关联，可是一定是有关联的。我会有概念，我会有这个概念延伸出的制作，然后我的每一个词句也都会变得更精准，对，所以不会有任何一个词是虚词，或者是只是一个过场。对，但是以前的作品可能现在回头看会有这个部分，但那时候很自由的美妙这样。对，现在就是很不自由，但是很不自由很不自由的的
很不自由。
对，现在就是用一种很精炼的态度在面对一首歌，所以一首歌都要写超久这样。以前 你提的那些歌的那个时期，大概是每一天都可以产出一首歌这样。嗯，对对对，因为它就是无限喷发的状态。嗯，我现在有什么感受，我就立刻就是写这样。对啊，
你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综合体耶，因为就在那个完美的 chassé 的时候，然后一农就说啊，我以前是中正舞蹈班，我真的是傻眼，
傻眼，
因为中正舞蹈班很强，我觉得你说是你是啊，以前有跳过舞就算了，但是中正舞蹈班，然后你说、嗯、什么意思？对，然后又读过中文系呢，啊，就是有一次。
哎、欸，我那天晚上真的傻一傻爆炸、欸，
然后说日本节目的拍子就哇、欸，这样
你过来，
对对 对, 对，很多这种状态。你现在把这些，你觉得你现在有把这些面向综合起来吗？
有啊，有啊，因为我喜欢，我蛮喜欢宏观性的看待各种事情，然后还有统整各种，比如说表演艺术的形式，每一种表演艺术有它很绝对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也有它核心很相同的部分，然后我很喜欢整理这些东西，对对对，所以可能比如说好，比如说肢体，就是我现在会把肢体运用在我的音乐表现上，然后它可以变成我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我这样讲有点那个，让大家尖叫出来的一个事情，这样，
哦、对对对，感染力的工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我知道我做某一些事的时候，大家会很开心、嗯，然后这个表演会很成立，然后那个东西可能源自于我原本舞蹈的基底，这样，嗯，对，然后再来是就是身体的表现上面，我也会知道，比如说我今天去一个场合，这个场合我要优雅，我知道怎么优雅。可是我去另外一个场合，我今天要放松，我知道怎么放松、嗯。我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状况之下，既可以让现场人都觉得，哦，他很在这个 vibe 里，可是其实拍起来是好看的，嗯、对、啊、之类的，我会去思考这些事，对吧、啊？那当然还有更玄的部分，但是我觉得那讲起来会讲很久，所以
星座的部分啦，专辑都叫水逆了，你觉得呢？哎、欸，那么多颗星星在那边，
是哎、欸，有没有考虑跟唐启阳老师？
我上过一次他的节目、欸，
真的、
欸、一两次
了，真的。
哎、欸，那你其实从很就是你的生活和你生命的组织方式很复杂。很多条路，嗯，但是你好像又在一个蛮整合起来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状态耶。嗯，
对，因为对啊，为什么？
对啊，我真的觉得，嗯，有什么？你有经过什么样的时期了之后？你可以成为现在的这个状态吗？
我近期比较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关于我这个人的决心这件事情是来自于2019年的时候，我去唱了一个名字叫做总统府音乐会的东西，然后呢当时那个状况我是自顾不暇，因为很可怕，就是我从就我身上一个高台，然后眼前是笔直的凯达格兰大道，满满的人，然后我要跟高雄市立交响乐团很严肃的一个乐团合唱一首歌，然后不能听 click， 所以然后我看不到指挥，所以我非常的紧张，就是手随便伸起来，然后我又知道镜头全部在 tag 我，所以我不敢手不敢不动，因为我只要一停下来大家就看得出来我手抖到爆这样。嗯，对，所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一直到我回家之后我看到了照片，然后我发现我的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彩虹光雕，就是我先前不知道这件事、哦、对，然后就在此之前，其实我对于什么是表演者，然后我身上的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我是有一点下意识的不想要去理解、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理解下去会怎么讲，第一点是会有很多负担，然后第二点是就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这样，对、嗯、可是在那个瞬间看到那个照片，然后那个照片是就出现在很多人看到的地方 底下有很多很多的留言，然后大家很受到这件事情的鼓舞，然后我在那瞬间产生一个心情是，台上这个人自己一定要活得超级好，不然就是底下这些所有的被鼓励的人都有可能会因为台上这个人的陨落跟着陨落，这样即使这人不是我，对，但刚刚好他是我，这样，对，所以就是那之后我变成一个很矜持的表演者，就是以完全把这事业这件事情放得很高，然后我会开始去想那表演要怎么样，我在台上任何一个举动，我的符号，我今天开始健身，然后吃好的就吃好一点，然后让自己
吃简单一点，
对对对，
酒喝少一些，
对对对，没错，就是戒酒然后让皮肤看起来好，开始变瘦，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等等的，全部全部都是从那一刻开始。
哦，那很关键呢、嗯、
而且转捩点居然是 2019, 好像其实也不久之前的感觉。
对啊对啊，在此之前我觉得我就是莽莽撞撞的做，但是我喜欢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做，然后慢慢可能，当然我2019之后瞬间可以转换，一定是因为我前面有累积嘛，我只是没用而已、嗯、这样、嗯、对、哦、大概是这样。
哇，这样子踏上指人之路的，
对、啊、对，
但是总统府彩虹的洗礼，
对，但这个讲起来就是有一点严肃，就是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啊，我觉得很明确的，因为我访问了很多人，但是大家不一定会讲出一个这么明确的时间点、嗯、可是我觉得你的时间很明确，而且你对于自己就是被你看到了什么，你被看成什么，从那一刻开始之后，你想要决定这件事情是很整个很重要的。嗯，对，然后毕竟他都推动你四年了嘛，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很 regular 跟很塑造你现在的样子的动力。嗯 嗯,
嗯，是，
就是刚刚听到那个的时候和那张照片的描述的时候，会觉得哦、oh, 的感觉会有一种哦、oh, 原来是这样，总结一个哦、oh, 原来你是这样子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啊、嗯、对，那我们这两位女生就要来问这个男士哦、oh.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现在的你呢？
我是怎么来到这个现在的你说怎么
有一点突然间问太大哎、欸、可是你有什么你有可以回想起的任何一个像是刚刚伊农说的
那个 defining moment
呀、yeah.
那个 defining moment 就是让我觉得好像可以走上现在这个路线这条道路的，
你所谓这条道路是成为一个音乐剧演员吗？
或者是对对，或许就、嗯、还是就是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哎、欸，
顺顺的走了、
啊，抱歉，我很年轻、啊。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我访朱定仪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他没有特别。
对，他很多时候就是顺势而为。你问他说诶，四把椅子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他说没有啊，以前就是弄那个行政弄到就是快要爆炸、啊、就是要把它弄完啊，就没有、啊、等一下，哇，突然觉得很惊悚，就是他也是双鱼座的，两个双鱼座的那个脸这样子砰砰砰、啊、就是
双鱼座，
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就是他并他有说，就是我双鱼座我如同雾气一般的存在，就也不知道是怎么形容雾气一般的存在啊，都这样子、哦、对，他没有刻意要去做什么，他也没有就是有什么脉络，就是反正就是哎，来了就做，然后突然间又变了，然后这就是做，但是这个啊，反正就是弄这样，然后就弄成现在失败一次、
哦、对就是我觉得好像可能也有点误打误撞吧，说难听一点随波逐流这样子，就是
顺势而为好不好，
对，顺势而为，嗯，顺就是一路以来接到了任何工作机会，然后就是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下来，然后可能本来自己的人生想要开一些支线，但是那些支线也因为你一直就是袭来的工作机会而慢慢的被放掉，比如说原本想要当英文老师，原本想要当翻译、嗯、或是原本什么想要当外交官之类的，嗯，这些 这些小东西就是慢慢的就被我摒除在我人生的选择之外了。嗯，对，然后就是一直在剧场里面翻滚啊，然后磕磕绊绊的这样子。
嗯，但在你的这个磕磕绊绊的路程当中，有什么人事物对你来说是哇？你也给我太大的挫折了吧，或者是哇，你也给我太大的帮助了吧？
哦，我觉得
是笑出来，
虽然很 cliché， 但是我觉得摇滚芭比这次真的给我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帮助是什么？
一个 boost， 就是也对于表演这件事情，重新用一个新的角度去，就是去检视自己的表演，还有别人的表演也是一样，对。
哦，你有觉得经过了摇滚芭比去看别人的表演有不一样？
因为原本看可能看不，就是觉得可能只能从技术面去分析它的好坏。嗯，但是或许在这次摇滚芭比，因为像 Yulia 还有你有提供了我一些工具，然后就会用那个角度去看，然后就会觉得哦。原来这样子的选择还有后面所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关联的。
哦。
嗯。
哦。哦，你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词，是那时候在跟你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哦，原来你并不会把这些关联看在一起。
哦。
嗯，就会想说，因为有一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看剧本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理所当然的会知道那个关联性是什么，他为什么唱这首歌，就是因为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姓什么叫，然后怎样，就是自己会把它连起来。嗯，可是就是在跟你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你还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关联性是什么。之后刚刚突然听到了一个不灵，
接起来了，
对的词汇，
这么笨啊？
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一个剧本的联想力，因为它本来就是散状的分布，它还是要写出一个人可以看得懂东西吗？可是它这样散状的分布的时候，演员在工作的时候要怎么样把它连起来，把它演起来，是它是需要被培养这个能力的。
嗯，确实，对，所以说摇滚芭比真的。如果真的说要有一个 defining moment 的话，确实会是一个近期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转捩点。
嗯，因为以一个比较老人的说法，就会是你的演，就是这些关联会让你的演出更有厚度。
嗯嗯，但是有一个我想到一个很大的挫折是什么？也不是很大的挫折，
是
很大的磨难。
嗯，磨难，哇，
磨难哦，
到磨难的等级，
磨难，
我们就来听听看，不要是跟我有关就好。
不确定跟你有没有关，但是不是一个以演员的身份，是以导助的身份。对，就是在2018年，两厅院的那个期间制作《酒神》的那个导演特佐波罗斯爷爷。
OK， 你是导助，
对，他在台湾导了他第二出戏叫《夜马》。然后我是他的导演助理，对，就是在就是伴君如伴虎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是打破了很多我对原本台湾剧场的认知，然后也跟人的相处之间的那个距离的拿捏，也是在那一次就是有一个怎么说，让自己变得更敏感，更会去察言观色的一个个性吧。透过那一次的经验，因为比如说那位爷爷，他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就是在整个世界颇负盛名的一个世界剧场导演。
嗯，
所以你在照顾他的情绪，或者在跟他的工作方式在磨合的时候，哇，只要有小小的抵触，他就是暴骂你，他就是把你骂到臭头，
用他的那个方法这样子。
对，他就是把他能量开起来，因为他也是演员起家的，他就是用那个希腊剧场的那个能量，把你骂到你觉得无地自容，出去这样，然后也就是我自己也遭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训练吗？
耳朵的这个训练，
耳朵的训练，然后还有酒神体系的训练
，handle 的分量，那个分贝量，
然后也看到很多就是 看到很多演员或者是行政团队在我面前接受了这样子的对待，我就觉得就会让我开始去思考，这世界真的还很大耶。对啊，就是有好多打破我认知的一些人际关系，还有人际之间的磨合，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要学的，而且尤其是在剧场，剧场就是人跟人这么密切工作的地方。或许我的眼界不只仅限于台湾的产业，就是放眼世界的话，还有很多可以去学习跟汲取的。以上，
居然还说以上，被暴骂一波。
暴骂！你知道我有一次有一次就是在。有一段戏可能是两个女演员在台上是要以很欢乐的一个甚至是有点仪式性的那种高张的欢乐的情绪在彼此对话。然后因为我是导助，所以我要帮忙翻译导演的指令给他们，但是我可能加了自己的一些诠释，然后就讲完了以后，他们演员在台上试的时候，我也还带着那个欢愉的情绪在台下看。然后导演他就是看了一阵子了以后，他说暂停暂停，你现在在看戏，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么复杂的情绪在看这个作品，你这样会影响到我们其他关系的人，你到底在干嘛，你也太不称职了吧，你身为一个导演助理，你可不可以中性一点啊。而他就用他的希腊式英文暴骂了我一波，然后我完全就是呆住了，你知道吗？我想说我只是在传达你的指令，然后或许也给演员一些就是提示，因为台上演员确实就是还是一团雾当中，所以或许我以为这样子可以帮到忙的一个方式完全错误，完全跟他的工作模式是打架的。对，然后他骂完我了以后休息五分钟，然后他通常生完气都要稍微休息一下，就是 CD 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带来的那位希腊的副导就是过来跟我说啊，你刚刚没有做错，只是他不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模式。那因为接下来还有很长的工作时间，你就多担待一点。我们都知道你很努力。我当下超想哭的。但是就对，很谢谢那位副导演当下有及时的接住我，对，不然我可能那天之后我就真的会
辞职了，
放下去。对，但是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为期两个半月、三个月的经验。对，
你的人生当中有其他会被暴骂的时刻，或者是暴骂你的人？
没有啊，
没有，
所以那次真的是一个。很冲击的初体验
哦，对，因为我就在想，
因为我觉得啦，因为在可能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你说切换了这个身份，
对呀、啊，什么意思？
我觉得在这个华人的这个互相礼让的这个社会氛围之下呢，暴骂这件事情通常是要有意外发生的时候才会出现暴骂，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在
可是因为你刚刚讲的情况，我就想说可是我们戏剧系很常都被暴骂大的，然后舞蹈的人也很常被暴骂，
我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哦，原来啊，离心了，
我这朵郁金香吗？
你要解释郁金香，
我是一朵米色的郁金香，
救命啊，
人家就不禁骂嘛
可是对，这就是会造成你一个很
但是这就是我的一个面向，然后在这样子的经验过后我好像又拓展了更多我不知道的自己情绪的可能性，就是原来可以这么复杂这样子，所以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坏的经验，我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好像值得经历过一次的一段时间，但是如果真的要再经历一次的话，你知道吗，
真的不要，
我之后还有做到一个梦就是我梦到希腊爷爷好像又要在台湾再做一出戏，然后我又要当他导演助理，我整个惊醒
这么可怕
对，我定义为那是噩梦
不是 就是被别人暴骂，对我们来说可能不会有这么深的事情，可是对你来说会有这么这那真的是一个
奇幻旅程，
也不算是奇幻旅程啊，就是
好啦，
我会想
的啦，我会坚强一点，好吗？
我也在想说，那这个事情改变了你什么吗？或者是你有觉得？因为这个东西的冲击而让你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吗？你有不敢干嘛，或者是？
我觉得反而不是不敢干嘛，就是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反而是情绪不要跟着有这么大的波动吧，就是在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会变得更中立一些，更不要随之起舞，或许在旁人接收，或许在自己在 process 接收到的东西的时候，都会更成熟一点吧。嗯，我觉得是成熟，对这个字。
你好像有形容到你所谓的成熟是什么，但好像还想要多了解一点你说的成熟，因为成熟有很多面向，有些人来说，更社会化是他的成熟。有些人会是更面对自己的欲望是他的成熟。
哦，确实是有蛮多面向的。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或许就是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吧。对，就是不要因为太多的外来的东西而患得患失。就是。
哦，患得患失真的很难欸。
然后守好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想要企及的目的目标，好了，目的听起来有点反派哈。
villain
对，然后专心的安静的往想努力的方向前进，然后这是我认为在工作上面的慢慢成熟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因为在剧场里面工作，有时候情绪是一个演员们要使用的工具的一部分。那没有把这个肌肉管理好的时候，就真的会很复杂啦。
没
错，就对于任何部门或者是演员之间的工作，演员对导演的工作或任何一个都是。就会这样，哦，被冲走这样。
对。
然后多年之后，你就会想说，那时候到底在干嘛？好像也没有完成什么，
是还是要碰碰撞撞过一段时间。
对啊。
所以因为带着这个就是想要稳定成熟的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的这个心理状态，所以我就还蛮向往怡农现在的状态的。对，之前在那个怡农那个杂志就是访问的时候，我也有就是讲到过，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很好，就是好像有个开关。对，你刚刚说的有一个开关，就是在面对任何的场合的时候，都有一个适宜的样子可以端上去这样子。然后同时之间在私底下又保有自己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小空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状态嘛。好像用太多这个字了。对。
谢谢，
楷模，那张照片又出现了，就是他刚刚形容那张照片的那楷模的那张。
你说后面彩虹光雕的，
对，就是很像可以制成一张牌的感觉。
没错，直人，哎呦，直人，对，你应该就要侧面45度，然后手抱胸，哎，
农老板
北车微风二楼那个厨师的那个照片。
那想要刚刚就是讲了你们怎么成为现在的自己，最后想要问两位啊，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们想要挑战的吗？什么角色，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表演风格，或者是什么样的作息之类的？
什么样的作息？
对啊，有时候我觉得挑战早起或者是不要玩这么多电动，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挑战了吧。
这你就问错了，我们怡农那个生活可是非常的自律的。
哦，但该打电动的时候也是会打的。
对啊，你看。
你们两个是会打电动人。
他会玩，我才听到，我昨天才那边做一做功课的时候，哦 ,Cyberpunk,Cyberpunk。
Cyberpunk2077,
哇很好玩呢、欸。
我玩起来是很那个的，就我是有把人中之龙六破过两遍。我破了两遍，
你的喜好好像跟我有点像。我推你一个霍格华兹，真的好好玩哦。
我知道，但是我后来没有继续，因为我觉得就是那孤寂感有点太重了，所以我就对。
但是可以跟墙壁上的画聊天、啊，
就是我可能会有一点发疯，太入戏，对啊，可是。还有对马战鬼，你有玩对马战鬼？
有，好漂亮哦！
那个很扯，而且它，你知道这个游戏吗？
我不知道。
它很浪漫，它指引方向的方式是它会有一股风吹过去，然后就跟着那个风跑。
对，它的画面是都没有血条啊，或者是什么的都没有，就是像电影一样。而且它最终战的时候，那个音乐是都没有重复、欸，哎，我觉得超屌的。
对，
开始聊其他的。我说你太好听了吧？对啊，
我们继续聊，有需要咖啡或茶。
因为现在有世界上很多资源投资在那里做这一个产业，嗯
okay.
所以它是哇，简直可以跟电影啊、音乐啊什么力拼了，嗯、真的做太好了。那个画面自从可以仿那个光亮了之后啊，就差超多的，嗯、很惊人呢、欸，是一个世界哇。对啊，不行、欸，哇靠，聊到这个就完蛋了。是那个啦，挑战啦，周家宽，把我们拉回来，快点，你说一下你想挑战什么？
要想要挑战什么？嗯，所以摇滚芭比它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呀、啊，
目前
就是先不用
想休息。
挑战我可以休息多久？
就一年。挑战我可以休息多久？对，我想要挑战看看。
这个好挑战哦。
对呀、啊，
太挑战了吧？
因为我是那种我没有新的工作，就算我今天一直接一些比如说旧的制作重演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慌哎、欸。然后我就会觉得怎么没有新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我今天一整天没有出门，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焦虑的一个人。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还蛮需要新的东西来刺激，或许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这个痛
就是我要怎么学习自处，然后而且要长时间的自处多久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挑战可以维持多久。
有一个新发现。
没错，看可以休息多久。但是其实说实在也休息不久了啦。对。怡农呢？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想说，我的实际的工作就是有很实际的挑战在等着我嘛，比如说明年要再生出新专辑，然后而且因为我又才在十月的时候才就是整个砍掉重练嘛，就是下一张应该还是会是全台语，然后就很紧这样，对啊，然后就类似这种，它是很具体的挑战在那边、然后因为我现在又是公司的老板，所以就有很务实的挑战、
很多事情都已经在你面前、
对啊，每个月都在看就是
报表
对，
是吗？
对啊，我会看、啊、因为我要有挪用资源的就是我要很快速的理解我这个月可以挪用多少资源去哪里嘛、对啊，我才可以决定我未来半年要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看这样、然后对，然后近期还有在挑战的是让自己娱乐一点。
什么意思啊？
就是
说你的表演吗？
让自己更有娱乐性一点。
对，就是我知道了，我的挑战是我已经发现我是一个没有那么有娱乐性的人，然后我没有
对啊，
对，
你娱乐性蛮高的，
真的吗？
你要不要找东一练一下讲笑话？
我们都需要，
对，那个真的很需要。但是我想要做到的事情是，我既然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艺人、但是我用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还是逗大家笑？这样，就我讲很严肃的事情，可大家会笑。这是我近期的挑战，
想要继续自己成为一个冷面小将。
对，那我就要继续，我就要读更多的书，因为这种时候就要靠一些 就是聪明的笑话。
嗯，
对
嗯，没错。其实我在看怡农的那个女巫店的专场的时候，我发现你的任何的举动，观众都跟得很紧。
嗯，
所以你只要有任何，比如说唱歌以外 talking 的时候，有一些欢乐的情绪，或者是调皮的一些小俏皮话，
嗯，
然后观众的反应就会很大。
对。
对，所以，而且你的粉丝也很棒，就是都会在就是现场帮忙炒热气氛，就是会逗你啊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你也不需要特别看什么书啦，就是你最放松的时候是最好看的，哦、而且当你放松的时候，有那个欢乐的情绪油然而生的时候，
你要说
大家就会跟着笑。
差点以为你要说你最放松的时候是你最好笑的时候，
我想可能也是吧，
也有可能。
这么好吗？
我学
会很好笑。哇！谢谢，
好极端的，
瘫在沙发上，不小心挤出香舌，放沙发的瞬
间，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瞬间。
想到蛮好笑的，
觉得好好笑。哎呀，这是在这个双下巴的瞬间的欢笑当中，我们来结尾了啊、哦！哎、欸，好啊，就期待两位有更多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喽，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他们两位，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拜
拜，
谢谢曾心燕。
风趣的工作室摇滚芭比全新中文版3月19到3月31即将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蓝盒子登场。爱与复仇的摇滚之旅，一场前所未有的音乐剧体验。输入演员的自我修养专属折扣码 Heavy and Actor 即可获得有修养88折折扣哦。你知道演员的自我修养有会员吗？现在就加入会员，每个月收到我们的私密分享和可爱的电子报。另外，你是否希望我们的节目长久的走下去呢？赞助我们吧！你可以线上金流汇款或是 PayPal， 满额即可收到我手写的明信片哦。